时间到了，老师好，郭老师好，各位师兄好。那个今天是周五啊，应该是我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上节课我们已经开始了总结啊，今天继续。然后郭老师，那咱就直接开始吧。
喂喂喂，好的好的，还是进度再快一点。简要的说一下，然后进度再快一点。上一次说到了这个菩萨心境则佛土境，菩萨心境则佛土境，说到这儿了哈，说到这儿了，我看一遍，我大概的看一遍就不念了，然后直接把这个翻译下来。这个缘起是什么呢？缘起就是这个长者子啊，他问那个，就是这个他带这个500个菩萨问，就是说的是诸佛的净土是怎么回事，就是诸菩萨呀是如何建立起来这个净土的，他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行持建立起了自己的净土。然后呢佛就说了，哎呀，你别以为是菩萨建立了净土，实际上是众生啊，是因为众生所以才有净土。那个菩萨不是空中楼阁那样的凭空，哎呀我想要这样子然后建立了一个净土，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众生啊，众生有需要，这一类的众生需要到这样的净土上去得度，所以才有这样的净土。这是刚开始说的，就是说的是由于众生所以成就净土。我再看看我的经解啊，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啊，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这个，然后后面的又说的就是这个不是凭空建立的，后面就说的是执心是菩萨净土，成佛的时候这样的就是不产的众生来生起国，身心菩提心等等等等的，还有六度啊、四摄啊、八难啊等等。然后后面的那一个就是很关键的有一段，就是菩萨随这个执心呢、啊、他就能够有身，就是随着他的这个执心他就能够发他的行，他就能够发他的行持，随着他的行持他就有了身心，随着他的身心他就能够调伏了，随着调伏了以后他就能够就是说的是按照他想要去做的那样的去建立了，他能够建立了这个就能够让别人得到就是利益了，就是这个是发心的，所以说就是普发心的，所以叫能回向。能回向的意思我理解就是能够就是说的是对于其他的人能够产生摄受了，随其回向就有对其他人的方便了，对众生有方便了，就有了这个能够连接的地方啊，能够有连接的地方就能够让众生从这个方便这个地方入门，最后能够让这个众生成就了啊，对对对，就是这一段，就能够让众生成就了，随着这个能够让众生成就的地方，这就是净土，这就是佛国。这个地方说的什么的法都是佛法啊，都是佛法。这就是随着佛土境说法境，随着说法境，这个就是佛法的智慧了，这个就是佛法的智慧了。这个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国土境则说法境，说法境智慧境，智慧境则心境。这就是说随着成就众生，这就是净土佛国。因为是净土佛国，所以这里的说的法都是佛法，因为这里说的都是佛法，所以这里才是有智慧，因为这里有智慧，所以因为这里有智慧，所以呢这里的心它就是本具智慧吧，本具智慧。你我觉得连起来说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清净啊，这个清净是代表着佛法的清净啊，所以说随着这个智慧境则其心境，就是说的是这个都没有在心外，随其心境则一切的功德境，则一切的功德境，就是那些所有的诸多么广博的功德它都没有在心外，所以说还是 欲得净土，先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是这个关于这个菩萨建立净土、诸佛建立佛国这一块，就是佛用了这个比较长的篇幅就说完了。说完了以后，那么这就有一段对话了，就是《维摩诘经》，它的有意思就是在于它的对话，它的有很多的对话都非常的有意思、好玩。那么这就是这一段了。我大概再看一看，然后直接给大家翻译啊。上一次说到了上面的，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完了以后啊，那个舍利佛就说了，如果是这个随着心净则佛土净的话，那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土怎么不净啊？咱这个佛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吗？那难道是他为什么这个土这么不净啊？难道是他的心不净？难道是他的心不净？他还挺能问的，这个问他不敢问啊，所以只能成佛威神问，知道佛不会怪罪他，所以才问。一般谁能这么问呢？如果是心净则佛土净的话，那我们这个佛土相当不净啊，那啥意思啊？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佛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吗？难道是他开始出发心的时候心不净啊，还是咋的？然后佛就说了，佛说，哎呀，你这是啥意思啊？你看看日月净不净啊？就是这个日月是净不净啊？但是瞎子啊，他看不见呐、他看不见，他看不见日月的清净啊。然后舍利佛说，是啊，这个是瞎子看不见日月的清净，这不是说日月不清净，是瞎子看不见，所以说这个错是错在瞎子，不是错在日月呀，不是错在日月，是错在瞎子，是错在我们，是因为瞎，所以我们看着有好有坏，有长有短，这个有繁有盛，就是因为我们瞎呀，你看看，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怪佛，你只能怪你瞎，你为啥这么瞎呢？然后就是佛就说了，这个舍利佛呀，就是是由于众生的就是罪，众生的罪，就按照我们说众生妄想执着深厚，众生的业障，所以才看不到如来的佛国净土。这个不是如来的错，就是这个土很净，但是你看不着。这个时候就窜出来了一个听众，他上来插言了。这个听众是何许人也？叫罗基梵王。罗基梵，他前面说了有好多梵王啊，都来就是来听法。然后这个罗基梵王就跑出来了，他说：“哎呀，舍利佛呀，你别这么认为这个佛土不净。为什么呀？我看着佛土就很清净，就像自在天宫一样。大梵天王的，就是说的是他大梵天王的，他自在天宫还是一阶天的最顶天呢。这个大梵天的这个，他是在欲界天之上，欲界天的最高层的就是第六的他化自在天，他就是佛土清净，佛土就是相当的好啊，就像是就是已经是很非常的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那一种的应有尽有了，所以叫自在天宫，已经你能想象得到的应有尽有了。所以说呢，就是你不要以为是佛土不净，我看着他就是好得很，清净得很，非常非常的清净，就像自在天宫一样。就是这个自在天宫是什么呢？自在天宫就是跟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不净的这个地方比，那就是自在天宫那有多好啊。然后这个舍利佛说，那我没有啊，我看着它咋可能跟天上一样啊，我看着这个有山有沟，还有荆棘，还有沙子，还有土，还有石，还有柱山，哎呀妈呀，这地方可脏了。然后罗基梵王就说了，是你的心有高下，你的心不依佛法智慧，所以你看不着这个土的，不，所以你看这个土是很糟糕的，不清净的。那诸佛菩萨不是这样，诸佛菩萨他本身他的心就是平等的，他是一切众生全都是平等的，他是这个身心的，他是清净的，他是具备佛智慧的，所以他在诸佛菩萨，在菩萨这里他见的这个佛土是清净的。这个地方的回答的就是说的是身心皆悉皆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土清净，也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之见它不是打成两边的，不是那种边界，两边之见有高有低，有会有垢，它这个地方是都平等的，在这个地方上建立清净，它的这个智慧是佛法的这种不堕两边的智慧，所以它见这个佛土是清净的。 不堕两边这个智慧啊，就是这个这样不能形容佛法的智慧，只是说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舍利佛的说法，然后呢就是比较一下这个菩萨的这个就是这个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因为舍利佛这看我这不好，我这比天差远了，比天怎么差远了，就是糟糕透了，糟糕透了，又有别的地方那么好，我这这么差，不行的，不行的。菩萨就不是了，所以这一段的话就是大概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舍利佛就说了，就是的话，那我们现在如果是心净则佛土净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国土不净啊？佛就说了，不是国土不净，是你看不到，就像瞎子看不到日月的光芒一样，看不到日月的严谨一样，看不到日月的庄严一样，是你瞎呀，看不到啊。然后是那个逻辑饭王就出来了，是啊是啊，就是说的是你看啊，你就是你觉得不净，就是我啊，就是我是饭王，我看的这个就很清净，像自在天宫一样好得很啊，所以说是你的问题啊，是你的问题。舍利佛说，那你现在是自在天宫，我现在就是这个，就是个那个丘陵坑坎。然后逻辑饭王说的是你的心有高下，是你的心有高下，这个还没有完，后面还有。然后这个逻辑饭王这个穿出来插了盐之后呢，佛就用脚趾去按地，然后三千大千世界就充满了这种佛法的无量的功德庄严，一切大众都说，哎呀，怎么是这样啊，这么庄严，就是让这些庄严促使他们的心非常的清净，而且让他们自己发现每个人都坐在这个莲花台上，每个人都坐在莲花台上。然后佛就跟舍利佛说了，你看现在清净了没有啊？这个舍利佛就说了，哎呀，就是说的是原来我看着不清净啊，原来我就是没听说过，现在看这，哎呀，真的是清净的不行了，就是说的是就是庄严啊，无比的庄严，无比的清净，无比的庄严，无比的清净。然后佛就说了，这个我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国土啊，就是这样清净的，就是这样清净的，因为要度这个就是你们这个劣根深厚的人，所以就是对你们显示这个不净的土，不净的土就像是天人啊，他一块儿用一个就是碗盛饭，就是同样的碗去盛饭，各自去吃，随着天人的福德不同呢，他们看到各自碗里的饭也各是不一样的，也各是不一样的。就是天人吃饭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盛的饭都是同一个碗盛出来的同样的饭，由于他的福德不同，所以他看到的自己的饭都各自的不一样，看到的自己的饭跟就是他得到的饭就不一样，得到的饭就不一样。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到了这儿，我们好像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是恶鬼，我们看着那是水，就是恶鬼啊，不行，恶鬼的话他一喝全是火，全是火到就是到他喉咙里，也有这样一个例子啊，也有这样一个例子。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啊，是你的心不净，不是说的这个佛土不净，是你的心不净啊，是你的心不净。这是这一段，整个的就是说的是后面还有一段，这个就先不贴了，先一网总断，是不是网有问题？那有可能，我们现在我这儿的现在还挺稳定的。然后呢，就是佛现这个庄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的妄想执着在这儿全歇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五百长者子宝鸡所将的这个五百长者子啊，全部都证得了这个无生法忍。然后呢，又很多人发了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佛呢就把他的脚啊又收回去了，然后这个世界还是现在的这个世界，还是现在的这个世界。然后还有这个声闻啊，天人啊，还有什么什么呀，就是说的得了法眼镜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是说的是佛果品第一。我们先看一下这三段，还没有再回复。刚才说了一下这三段的意思，在这个三段里面呢，主要就是舍利佛。刚才说了，舍利佛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看着佛土不净。逻辑饭王就说了，不对，我看着就很清净，就所以说是你的心不净。然后呢，这个说完了以后，这个逻辑饭王把道理说了，但是舍利佛他不服气啊，他说你这吹牛吧，我看着他确实是这样的呀， 我也没有觉得我的心不清净啊。然后这个时候佛就用足按地，然后就是这个大千世界就顿现庄严，顿现庄严，顿现庄严。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现在庄严不庄严？舍利佛说啊，现在很庄严。然后佛就告诉舍利佛了，就是佛国净土啊一直庄严，就是因为你们就是很恶劣，很恶劣，所以就是这为了要度这些恶劣的众生，所以要现不净的土。也就是这么说吧，我理解就是这个土为什么不净，是由于我们的心所感现的。你别在这抱怨呀，怎么这么倒霉呀，生到了这么不净的土。没有你这个不净的人儿，没有那个不净的土，没有那个不净的土，因为你这个人儿，你本身就是就是弯弯绕绕的，就是扭曲的，就是那个无限虚伪的，就是障碍重重的，所以现在这个国土就是这样式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式的。你别就是半埋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你一样一样式的，这个世界啥样式的，就是你是啥样式的，就是这样的。你要是觉得好，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过错。你比如说赵州的那个地方，这个世界就是净土啊。这个是世界的净土，要是分别起来的话，比那个兜率内院的净土还要好呢，还要好呢。所以说你这个你的心缠绕扭曲，所以呢这个世界高下不平等，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沟沟坎坎肮脏，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所以说啊，你心静就没事了，你心静就没见，就根本就没有这些，根本就没有这些。在这一段里面的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就是佛有两个地方，有两个细节。第一个地方是他现了这个庄严净土，现了这个庄严净土怎么个庄严法呢？如果就像是罗辑梵王说的，就像自在天宫一样，那佛为什么还要再现一次呢？就直接就是自在天宫就完了嘛。自在天宫跟这个佛国净土有什么区别啊？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宝贝，不管是什么样的，关键是能够安心啊。怎么样能够安心啊？就是这些庄严啊，这个珍宝啊，莲花啊什么的，这些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是接见自作宝莲华。接见自作宝莲华，平时的时候呢是佛才做宝莲华的，这个时候见自己本来做宝莲华，就是他的这个现的这个相，而这个相是能让众生歇下这个妄想的，能够让众生歇下妄想的，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反正我是联想到这儿了，就是说的是佛暗指出现的这个净土，这每个人都坐在宝莲华上，也就是每个人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每个人本来他都是佛啊，没有哪一个更高一个佛，没有哪一个更下列一个佛，人人都在宝莲华这坐着，这是佛国净土。然后后面呢，就是啊，见了之后他就歇心了，歇心了以后又怎么样了呢？佛就是把那个脚收回来，又按原样又回复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你的众生啊，妄想执着太深厚了，妄想执着深厚感现的这个。所以说呢，你就是说你还是要去你的妄想，你不去你的妄想执着，你跟这个就是能够就是成佛威神，借着佛的加持力能够感受一点清净，但是你自己又不行了，就是你跟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这个妄想执着的深厚还没气到那种程度，还没有气到就是完全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开根本智慧消弭掉，所以他只能假借佛的威神，借佛的这个威实力，就是这个威神力，然后感受一下，他佛一收足又回来了。所以说还是关键，还是他的心没有扭转呢，还是他的心的问题。这就是说的是这两个地方，就一个是就是说的是接见做宝莲华，还有一个就是佛设神足，这个世界又回来了，这个地方挺好玩的。佛设神足这个地方又回来了。这是这两段。那么整体的这个就是这个佛果品就完了。不能再抱怨这个世界，可以抱怨这个世界不平，抱怨完了世界不平，再骂骂自己。哦，苍天啊，我怎么是这样式的呀？抱怨完了世界，别忘了，就像虚云老和尚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能光抱怨世界，不抱怨自己。 再看一下这个佛国净土品。佛国净土品大概的在我再这个说一下，就是前面一开始就介绍了时间、地点、人物，这个佛，然后呢就是这个大菩萨来听法，然后介绍了一下菩萨威德，然后这些菩萨都是什么菩萨呢，说了一下菩萨的名号，然后又介绍了天龙八部，就是这个戏啊开场的相当隆重，相当隆重。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宝鸡长者子就给佛献这个宝盖，然后这个500长者子献了500个宝盖，佛合成了一个盖，然后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以说这就是佛国净土啊。然后长者子呢就送了佛的功德，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就请说这个佛国净土是咋回事，净土之行。嗯，佛就说了，哎呀，就是你别以为是这个佛是多么特殊的净土之行啊，佛的净土之行全由于众生，众生就是菩萨土，菩萨佛土，这个菩萨啊，就是建立的这个执心就是菩萨佛土。为什么呀？这样的话呢，他成就了这个佛土以后呢，那个不谄媚的众生就会感生到这个地方啊，什么执心呐、身心呀、等等的，随着这个执心，他就能够发行，然后得身心呀、然后怎么怎么样啊，就说了一堆。最后是随其心境则佛土境，随其心境则佛土境。舍利佛表示不服气，为什么这个随其心境则佛土境？我们这个国土这么不净啊，这么不净啊！佛说，因为你瞎，盲人看不见日月，你不能怨日月没有光芒，是你瞎的原因，所以你不见。然后那个罗辑梵王就说，确实是这样的，你看着是沟沟坎坎，我看着它就是像大自在天宫一样。舍利弗说，那我看着确实是不净嘛。然后这个罗辑梵王说，你看看你的心多坚固啊，你的心有高下，你的心有高下，所以你这个所以你见这个土才会不净呢，才会不净呢。这个时候佛不说话，默默地用脚按地，然后就现了那个庄严的佛土，还有各自的一切的众生，自见自己的一切的听众都见到自己坐在宝莲华上。然后佛就问舍利佛，你现在看这个佛土清净不清净啊？舍利佛说，哎呀，哎，确实清净，确实清净，我都没有见过这么清净，这么清净。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就是清净佛土，我的佛国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众生啊漏劣，因为众生漏劣，所以呢就是这种不净的土啊，是这种不净的土能够消弭，就是对于它拔除这个漏劣之妄想是有作用的，有作用的。这个天人吃饭，他盛的同样的碗，同样的饭，他福德不一样，他看到的饭就不一样，看到的饭就不一样。所以说，这是你的心的原因啊，这是你的心的原因啊。嗯，所以这个大家都歇了，大家都歇了，大家一听都歇了，都歇了，然后得无生法忍呐、发阿耨多罗330地心呐、然后就是这个暂且安心了以后，佛就把神足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这个世界就开还了，开还了。这就是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我把它稍等啊，我摘抄一下。咋回事啊？我就是出啥毛病了？鼠标不好使了。急了啊！不用，别，我马上，我看见了，立刻打开。完了，我好像是死机了，说话还行，但是我的现在的桌面已经不行了，就是那个。于第一不动而善分别住法相， 就是现在就是贴一下佛国净土品里面啊，我摘选的那些就是比较有典型的这个句子，就是典型的句子。完了，不行，我现在死机了，我不是重洗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电脑上的任何的窗口都没反应，我现在但是我说话能看到语音条，电脑温度高啊，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重启电脑，可能重启了。对，能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而不动。重启不行，没反应，摁不了。喂喂，哦，好好好，企业微信的那个能听到不？接微信不行了，这一中断就不行了，只能结束。喂喂。只能重新再来一遍了，企业微信是重新开了，那个不太方便。哎呀，一断了就完了。嗯，能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而不动，然后下面还有两段。说法不有也不无，以因缘故住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也不亡。说法它不是有也不是无，由于因缘所以现有住法的生灭，在住法的生灭中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能造的，也没有一个受的，没有一个谁造了什么，也没有一个接受了这个所造。所以虽然见有善有业之相啊，但是有善有业之相它并不是断灭的，它是现有善有业之相，但是并没有一个主体，并没有一个能造的，并没有一个能受的。这是长者子的这个记子里面的。还有这一句，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随类各得解啊，这也是这个颂里面的，悉知众生来去相，善于诸法不着。还有最后的这两句，不着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这个达住法相无挂碍，即守如空无所依。这是最后的，就是颂佛记里头最后的，就是佛啊，就是他在世间，你明明看到了他，但是他在世间里他是就是不会染着的，没有住着的，就像是莲花，他生于淤泥，他离不开淤泥，但是他非常的清澈，他这个淤泥污染不到他，污染不到他。然后他善于入一切法，但是他这个地方本身是空的，是不生不灭的，但是他善于入一切法。他能够深达一切诸法的究竟之相，一切诸法都在他这儿都没有挂碍。所以说啊，这样的一个大法王啊，非常的就是说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尊重，值得我们去顶礼。我们顶礼这个佛就像顶礼空一样，就像顶礼一个你依靠不了的这个虚空一样。这是这个记子中的。然后这个后面说的这个 佛的回答就是先回答了这个净土啊是依众生而造啊，依众生而造。然后说了这个具体是怎么造的呢？从执心开始，执心是菩萨净土，身心是菩萨净土，菩提心是菩萨净土。随其执心能发行，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总结起来，总结起来，这个佛国品第一啊，说的就是这个：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个佛国品的第一个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佛国的净土在佛加威神加持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呢？一切大众叹未曾有，而皆自见作宝莲华。这是我这个经解啊，这个有划重的点的地方。还有一个，我把那个鸠摩罗什的和这个僧肇的这个解释啊，那个十卷本的，我做了一个简化和简单的说明。每一品下课以后，我要不然我发给这个赵师兄，然后上传到这个 QQ 群里吧。就是我这儿做的有文档，就是每一品，就是你看经解，我把那个鸠摩罗什的和僧肇的那些，就是经解，因为它是十卷本很长，我做了一个简化，然后有不容易懂的地方，我又稍微的给白话翻译了一下，然后到时候下课以后我们分享到群里面吧。为欲度私下猎人故，是众恶不净土耳啊。这就结束了，就是这是上面我摘抄的关于佛国净土品，这个就是跟我们比较就是相应的一些佛经一些这个经句在里面啊，就是简要的。我们一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究竟义，对我们来说比较可能更容易相应的这些句子。这个就是佛国净土品，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就简单的再说第二品。第二品就特别简单，没啥说的，几乎是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我先看一下我这个经解啊，这个先大概的说一下方便品第二是什么呢？什么是方便呀？它的方便是啥呀？它的方便就是生了一场病。先介绍了维摩诘这个人物何许人也啊，这一大段倒是特别好玩了。维摩诘他的内证是什么？他现了一些什么形？他如何方便的教化大家的？然后说完了之后呢，就说了维摩诘就是其以方便现身有极啊，就是他有无量的方便啊。你佛的方便，佛好厉害呀、啊，佛有好多好多方便，你给我试个方便，一试试了一个有病。以其方便，其以方便现身有疾，现身有疾。然后呢，他一有病啊，大家因为自己有病，所以能够深深的就是为这个维摩诘忧虑啊，这国王大臣啊，长者居士啊，呼隆呼隆的都过去去看他了，然后维摩诘看着视线着自己的病，告诉他们：你看着没？这个身啊是无常的，是虚幻的。你说你留恋这个身干啥呀？你看看他好的时候好，坏的时候多糟。 糟糕啊，所以说啊，别留恋这个身了，要乐佛身呐、啊。佛身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给大家一说，哎，大家很开心，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这个方便品第二就说的这个，就说的这个很简单。这里头最有意思的并不是维摩诘的教化，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维摩诘，他都平时都实现的是啥样啊？啥样的样子啊？就这个。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说完了佛国净土啊，贴离大乘中有一个长者，他这个长者叫维摩诘。这个维摩诘是什么样的呀？维摩诘这个人啊，过去世啊已经供养无量无量诸佛，这个善根深厚，已早都证得无生法忍了，早都证得辩才无碍，游戏神通，一切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证得了一切的这个总持之法、无畏法呀等等等等的呀，这个能降魔劳怨，然后非常的就是对于一切方面之法都很通达，然后他的那个大愿也已经是成就过的了。这个大愿成就这个意思我理解就是实际上他已经证得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果了，已经证得佛果的，这就是大愿成就。大愿成就，所以呢他知道众生的心是怎么回事，而且他善于分别哪个是利啊，哪个是钝啊，所以他对于佛的佛法这个事儿啊，心已经纯就是非常的通达，非常的通达。然后呢，在大乘这个地方上也是非常的深知和洞晓。这个是这个诸佛威仪，这个心如大海，诸佛皆资。这个也没有啥太多的解释。一直到这个弟子凡事世主所敬，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介绍维摩耶这个人啊，可了不得。他无量善根深厚，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正量，他的正量，他就是他的内证啊，他的内证对于大乘非常的了达，他的本愿也早已经成就过了，然后呢他非常的就是知道众生的心是咋回事啊，非常知道辩才无碍，神通游戏，降魔劳怨啊，那个魔就是都拿着没办法，这是说的是这一段说的，一直到世主所敬，说的是他的，我总结就是内证啊，是他的内证。他外现是啥样啊？外现呢就是跟这个佛的弟子可不一样了啊，佛的弟子的就是跟随佛的那些沙门可不一样了，他现的样子可不一样了，是啥样啊？就是一直是这个到世主所敬，然后下面的欲度人故啊，从这一段开始，他是他的外现啊。外现是啥样啊？就是说的是居在那个人多的地儿，人多的地儿他见人方便啊。所以说啊，你说我就想到了啥呀？我想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降生的时候是生在娑婆世界的中心。娑婆世界的啥中心啊？娑婆世界的中心为啥就是尼泊尔啊？为啥就是印度那一疙瘩呀？为啥呀？那个地方的特点就是人多啊！那地方的人的密集程度，现在来说的话，应该还是算是最密集的吧？我也不知道，如果从科学的分析角度，你以为我们中国的人多，那疙瘩的人更多。这是说维摩诘这个善方便具毗耶离，然后呢就是他钱财很多，他都就是用来救度这个贫民了，然后呢平时的举止啊都是持戒清净的，该不做的事情就不做啊，该不做的事情就不做，平时所行没有嗔怒啊，有大精进也没有懈怠，就是深入禅定啊，深入禅定，有无量的智慧，有就是决定智慧，决定智慧就是他没有纠结，没有犹疑啊，没有犹疑，就是以这个决定智就是究竟智，然后呢能够摄受那些愚痴的凡夫啊，愚痴的凡夫，这是说他的这个就是在毗耶城里面，在毗耶城里面的这些作为，然后呢他现的是一个居士身，他虽然现的是居士身，他就是他的这个奉持的还是沙门清净的律行，他虽然在家里面住着，在家里头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什么的这些，但是他这个三界都污染不到他， 他虽然有妻子，但是他修的是梵行，梵行就是无淫行啊，无淫行就是梵行，虽有妻子常修梵行。这个还有这个眷属的特点就是舍不得离开啊，但是他有眷属呢，他可乐意离开他了。眷属就是舍不得离开，哎呀，我爸我妈一天到晚念叨，你看我啥都放得下，我就放不下爸妈，我啥放不下，啥都放得下，就放不下儿子女儿，就是这一类的。对于这种的眷属，就是生额外的偏爱，就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他是常乐远离，然后。然后呢，这个穿的衣服穿的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都是珍宝所饰啊，就像我们说的穿的都是奢侈品，但是他不是的，他虽然是穿的好，但是呢他是这个他是用清净庄严相去庄严自己的，并不是在于他穿的衣服。他虽然也是就是该吃吃该喝喝，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啊，叫迦摄，迦摄翻译过来就是他不吃喝，他是喝什么呢？吃那个光的，叫做引光啊，引光就是他就是有光，哎，就是够他吃喝了，就是那种的。哎，那个维摩诘不是的，人家吃啥他吃啥。五谷杂粮啥的他都吃，他也饮食，但是他是以吃为乐吗？不是的，他是以禅悦，这个禅悦的滋味好。然后呢就是他也到这个人家就是这个打牌啊，游戏啊，甚至就是这个我上次说赌博，大家说不是，这个博的特点就是有输有赢啊，有输有赢，这就这些游戏的地方，这些地方啊按说应该远离的，哎，他也去。他为什么呢？要度那一类的人。然后呢外道的跟他在一块儿呢，他也就是跟外道的在一块儿，他虽然跟外道的天天在一块儿，但是他的正信从来没有断摇过。他对于世间的这一切法典呢什么的都很明白，但是呢他心中他有杆秤，这个秤就是佛法。在世间的一切的佛法的世间的一切的点，他虽然明白，但是他这杆秤，他的立足点，他是这个佛教徒的立足点呢，常乐佛法，就世间的点再好，但是呢，他知道自己是个佛教徒，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对一切啊他都很尊敬，不会是轻视谁，不会是鄙视谁，就是说的都像是供养佛一样去供养这些他所见的。然后呢他就是执持这个他秉持的这个正法呀，然后呢无论老幼他都能摄受啊，然后呢他就是世间的人是干什么，世间的人就是娶妻啊，生子啊，照顾老人啊，然后怎么样去照顾啊，就工作啊，挣钱啊，对吧，这些事儿呢他也做啊，他照顾家人，然后为了照顾家人他也工作，他也获得利，他不是那种哎呀就特高兴啊什么的，不是的，他不是那样的。他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不动啊，就是他坐在那儿不动啊，不受外界的诱惑，我哪儿也不去。他可不是，他哪儿都转悠，哪儿都玩，为了什么呀？有各个地方去玩是为了饶益各个地方的众生。然后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佛法不沾正法呀，这是两回事啊。他的正沾需要的话，他就沾正法，正法就涉及到管理啊，涉及到公共事务的管理啊。按照现在的说法，正法就涉及到公共事务的管理，本质上是服务于大众的，但是他怎么服务？他通过管理公共事务的这种方式来服务啊，所以有的人看着是管理的样，实际上他本质是一个服务的。这个事儿佛法不应该沾边啊，他该沾的他也沾，需要他就沾。因为什么呢？他通过这个他可以救护啊，可以救护一切。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讲席啊，有讲这个的，有讲那个的。那你想想这些讲论都是干什么的？讲的还不都是外道？他也去啊，有机会的话他就给他们说引，就是说的是引导他们入大乘啊，入大乘。不光是都入那个高级的那个，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地方，不光入那儿，他还入那个小学的幼儿园啊，就这些地方他也入啊，就是那对那些小朋友，他也就是开导同盟。就是入那个，就是进入大学也入幼儿园，进入大学也入幼儿园，从小就给他们种种子这事儿他也干 他也干，然后那个灯红有酒绿的地方他也进去，进去干什么？告诉哎呀这个银啊一点也不好啊，就是灯红酒绿的那个银房，就告银之过，入酒力，你看你们这些喝了酒就是让你忘志的，喝了就是这个他入到酒就是说哎呀你这没有必要，就是不要被酒就是消磨了麻醉了，不要这样，就是入银入酒，让他们去励志，让他们警醒啊，是这样的。接着往下来还有没有不知道。对，从游住四渠这个饶益众生的这个地方开始，就是看他就是干啥了，他干的啥，就是该出去转的出去转了，该治理的也治理了，这个该明示点也明示点了，然后后面我们再接着看这个啊。在长者中，长者呢就是这个在长者，若在长者就是长者中的那种的，就是都很尊重他，然后呢他就为这些长者说那个就是究竟的佛法，说究竟的佛法。在居士中他也就是说的是这个都很尊重他，然后呢他在居士中试的是什么？断这个执着呀，贪呢，断这个贪着，贪，我有钱了怎么着啊？我还想要更有钱。我有名了怎么着啊？我还想要更有名。我漂亮了怎么样啊？我还想要更漂亮。我要青春永驻啊，青春永驻，就这一类的。我要这个孩子好吧，我还要他更好。哎呀，就是这种的世间的这种的贪欲没完没了，断他的贪。我要吃吧，我要吃得更好，我不是有吃就行，我还要吃得更好。就是说的是在长者中，就是说就是这个，这就是各自的剧。他看样子这一段是说的是他身份不同，他的执着点不一样啊，他的执着点不一样。在长者中呢，长者中他就是他都什么都见过了，但是他究竟法这个地方没有听说呀，他需要就是渴望听到这个，他就给他说这个。在居士中呢，居士都在这贪呢、啊，贪嗔痴慢疑在这贪得很呢，谁有空听你佛法呀，来出离啊什么的，你们这些人就不挣钱了，有病吧啊。就是在居士中尊重他，他就断他的贪啊。在刹利的那个特点就是好斗，他是通过强者呀斗者呀，你看我当国王，你们不能当国王，你们谁有篡位之心，我就要搞死你们，把你们都杀掉，让你们不要篡位，你不能侮辱我，怎么怎么样的，你侮辱我要斩头，就是要叫他就是忍辱，要叫他忍辱，要叫他有忍耐之心，叫他不要把自己的那个什么东西看得那么重啊。在婆罗门中，婆罗门尊除其我慢，婆罗门这个刹利他是靠着武力夺取了政权，获得了王位，就这一类的叫刹利。刹利就是那种国王啊，这种宰相啊，就是尊贵的这种的大臣啊，这要臣啊，这是国王要臣，这是属于刹利。婆罗门就是印度宗的婆罗门的那个，就是属于是最尊贵的了。婆罗门就是给解决精神世界问题的。精神世界问题的这一类的，就是这个以前呢、啊，在西方的文化中也叫萨满，就是巫术巫婆，就是古时候你有什么东西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你去找巫术巫婆向他们求助，哎，他们是专门干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这种的，就是这个就叫婆罗门的意思，就是哎呀，你们都不行，你们各有各样的各种的问题，最后还是要来求助我吧。所以婆罗门就是傲慢，婆罗门以下的那些婆罗门都看不上，所以他在婆罗门中他就要除掉他的这个傲慢，让他们不要这么傲慢。在这个大臣中就要告诉大臣什么是对的，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要告诉他们怎么做是对的，让他们避免那些错误，乱用权力。在这个王子中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王子啊，就是哎，就是你这个视线的是忠孝。在内官里面，内官就是在宫廷内侍奉侍奉国王王子的，就是这一类的。在内官中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让这些宫女啊什么的，就是这个内官中尊化正宫女，就是让他们能够管理好这些宫女啊，管理好这些宫女。在这个庶民就是属于是最普通的草根老百姓，就是他没有福德，他老是自卑啊，他老是自卑，老是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的，那就让他培养福德，少那些自卑呗。 在梵天中呢，就是说的是跟梵天中，梵天的人他堕于清净啊，堕于清净。这个地方僧肇有解释，梵天的人的特点就是他满足于自己的这点清净。你看你们淫，我不淫啊，他满足于自己的清净，那不行，他满足于自己的那种那一点的清净，那一点的定力，还是要让他就是处理这个东西啊，有智慧，有智慧是超越了这个，超越了那个肮脏跟清净的，超越了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定的那个智慧，所以给他导智慧，给他导智慧。地势呢，就是他是这个要啥有啥了，这就是要啥有啥了，该享的福都有了，要天要美女，一本好多美女，要财宝的话，就是马上就出现在眼前。哎呀，这些都是无常的呀，你要就是警觉啊，你这个福报就是你所见到的，就是众生类的，就是福报最高的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无常的，他不会久出于世的。然后呢，在这个护法里面呢，他就是适合这个，他就现这个要护住众生啊，就是所有，这就是维摩诘。维摩诘就是长者中尊啊，居士什么呀？这就是在这个为各类的人等各类的不同角色的不同身份的人，然后现就是要改正他的这些问题，改正他的这些诱导他，就是让他不能够就是升起这个成道之心的，就是让这些东西啊，就是要诱导他，要这些东西是不对的，不要往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个上去走的那么多，要让他就要诱导他，这样是不对的。无量方便，这就是介绍维摩诘的。维摩诘的这个里面就是要干的这些，就是该的，就是我们觉得他那个，他跟啥他都能在一块儿，他不是说我只当庶民，也不是说我只当王子，也只当国王，也不是说我只当居士，或者我只当长者，也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他有在庶民的，还有在地势的，还有在地势的，在他这儿他就是无量的活泼，无量的方便，对，无量的方便。这就是介绍维摩诘的。我们记着当时上课的时候有说过这一段，就是我的感慨，就是说的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肯去那也不肯去，这不肯去那不肯去的，然后再去评判别人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呀，什么什么的。就是这好像人家去做点别的就不行了，人家去挣点钱你说人家生贪嗔痴慢疑了，人家去做点佛法上的事你说人家多事了，你反正是你总是能够说你就在这儿啥也不干，也不这样也不那样的，实际上那样也没错那样也没错都没有错，错的是你啊，你这个心就是不活泼，心量太小，你顽固的执着一个清净景，顽固的你把它误认为是佛法了。你看这个维摩诘多活泼呀，多活泼呀，可以实现贫穷，可以实现富贵，可以实现尊贵，可以实现卑微，乃至于就是佛法这个地方上，这是世间上的，乃至于佛法这个地方上的话，可以实现这个肮脏，可以实现那个九四淫房，还可以就是跟外道为在一块儿，跟外道在一块儿，什么什么什么的都能那个。我看我们新中心就有一些师兄是这样的，他就是他在那外道里头他待着，这一类的还挺厉害的，我觉得他在外道那里待着，然后去看。我经常听我们师兄们八卦这个，哎呀，哪一个外道又说啥了，拿过来，然后自己就我们也觉得很惊讶，这外道竟然说这么邪的法，还一堆人跟着他，我们感到很无奈。我是哎呀，我是反正是我是不行，我是一看到那种的受不了，我就退出来了。就他们，我反正是除了新中心的这个群，剩下来的都没有。有的人就在那些外道群里头做卧底儿，回来给我们报告，我还觉得还真行，挺有意思的。待不住，待两天，我也受不了。哎呀，每一次听他们说，我也觉得可新鲜呢，无限的被拉低下限，那些就是那种的。我也是这种的，见到那种的就想远离他，哪怕普通人都比那种人要好呀。那种的就是受不了那种的，邪知邪见的，简直是的，就是一看着就是要远离啊，要远离他。你说怎么改？我觉得这个不用改，等我自己觉得不要远离的时候，自然不要远离。你要让我改，我也不改。
也改不了，何必呢？没必要去勉强自己。接着往下来吧。话说回来，你要真逼着我不得已，你就像工作环境中的那种外道，那不得已在一块就在一块了，那也没事。但是你说自己就是没事干跑到那儿，我没那个不行，差太远了。这个是说的这一品说的是方便品，这就是维摩诘的方便。维摩诘啥方便呢？维摩诘的方便就是啊，我生病了，这就是他的方便，好玩不？所以各位师兄，你们还想要方便吗？你们想要那么多方便，你们想要那么多妙用，你先生个病试试的好不好？你要是不想生病啊，我劝你也别要这个方便，也断了这个显妙用显神通之心，好吗？然后再看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这个现病啊，一生病了，哎呀，就是他跟这些人啊都可好啊，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王子官属，就是无量的人呼啦呼啦的就过来了，就来看望他们。然后他说维摩诘就是看到他们来看了，就说哎呀，你看看你们来看我了，你看这个身啊不行啊，这个身你看他强的时候强，看他生病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无常了吧，无强了吧，没有力量了吧，不是那么坚固的啦，要坏的时候坏的不行啊，这个身体啊是不可信的呀，身体是不可信的呀，这个它是苦恼的根源呀，它是有了这个身，所以呢才重病才得以能够进来呀。所以说啊，这个身啊，智慧的人他不会依靠这个身的，这个身啊就像泡沫一样。你看世间人现在有一种说法，世间人的普遍的心灵鸡汤就是哎呀，啥啥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你们发现没有，我发现世间人最心灵鸡汤的佛系的想法就是啊，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只有身体健康才是重要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只有身体才是自己的。哎呀妈呀，就这一类的，他就是这一类是世间的最典型的佛系说法啊，佛系说。我心说妈呀，你就这样式了。所以说这个开心最重要的是，就是那个香港的那个说法，大陆人的说法就是就是说身体最重要，把身体搞好，然后就开始搞各种的琢，各种的就是弄。我看现在虚无的这一类的，就是哎，不说虚无了，不说了，就这一类的升起了好多好多，那也不知道是对身体好还是不好啥的，弄出来好多。咱们就把身体健康搞好，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式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一类的人还特别的不好弄他。他有的吧，他追求钱财名利的过程中，他疯狂的去追求，然后遇到了大挫折，可能还容易回头。他钱财名利都是浮云，身体健康搞好，说这一类的人他也不怎么在乎是钱财名利，他的身体也还凑合，就这一类的人特别的难搞。不过平时呢他倒是很淡薄，性情很淡薄，在一块儿喝喝茶倒还可以，但是你就是要搞他，要让他回头好难啊。我觉得是身体健康，说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是人心里怎么想的。说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么有底气啊，是不是假话？哎呀，南永林呐，你一天到晚的憋在家里啥都不干，你出去干个点啥，你哪怕去送个外卖啥的也行啊，你出去跟大家打打交道，你这现在一出门全是这样的人，你还觉得他们说的有底气，是不是假话？可能你碰不着这种人，然后这别为难人，对，你经常碰到，那你问他们呢？你说你这是不是假话？你吹牛啊？你碰到他们，你问他们嘛？你问问他们，看他们怎么想的。很理解不了，你去问他们呢，我也没办法。 还有很多追求有相的厉害，不是的，只要不学佛的人都是追求有相的，我跟你说，只要不学佛的人都是追求有相，学佛的人里头有两种，一种是还是追求有相的，一种是哎呀，就是这些就是开始走解脱道的。学佛里头的这种的追求有相的，追求起来啊，头疼的让你觉得啊，还是世间人好一点。他在学佛的道路上，他走得偏了，走得偏的那个追求有相，追求起来更难办。再贴一段这一段话吧，再贴一段这一段的话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身体啊是无常的，并不是强壮的，是无力的，不是坚固的，它很快就会腐朽的，不可以信它。就是重病的，就是就可以是借着这个身体进来的，所以明智的人他不会依靠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啊就像是泡沫聚在一块一样的，你一捏它就没了。这个身体就像泡泡一样的，泡泡这个东西它不可能一直的在这树立着。这个身体啊就像是阳焰一样的，这个阳焰是什么呀，就是那种渴，因为你渴望，因为你热爱，所以才有这个身体。但是你这个你特渴望特热爱的话，就像火一样的话，你这个火是好事吗？火会烧了你啊，不是好事。这个身体啊就像芭蕉一样，芭蕉就是微脆的呀，你掰它咔嚓就碎了，那个芭蕉叶。身体啊就像是变着戏法一样，它根本都是颠倒的，它不是真实的。身体就像梦一样的，就是它是虚妄的。身体就像影子一样的，它是由这个业感生过来的，它的根本在于业，它是业的影子。身体啊就像响一样的，因缘到了它夸就响了一声，因缘不具足了，这个响声也就消失了呀。身体就像浮云一样的，一会儿就没了，就像云彩。身体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你唰一下子，你想让它住在天空里面，它住不了。身体啊，并没有一个主宰啊，并没有一个主宰，就像是这个，就像是这个，就像是地一样，这个地就是地，你不能说谁主宰了。身体就像是这个身体并没有一个主宰，身体并没有一个我，就像是火一样，这个火呀是哪里条件具足它就在哪儿起，它并不是说哎我要在这儿生我要在那儿生。身体就没有寿命，就像风，风的特点的是什么特点呢？这个地方风的特点就是这个地方在空气在流动，那个地方不在流动，所以说这个流动是不长久的，就像这个不长久就像风一样。这个身体啊这个就像水一样，哎，它流到了方的里面是方的样子，流到这个圆的里面是圆的样子，它并不是有一个人在主宰，这就是无主无我，无人无受。这个身体啊，并不是真实的。并不是真实的，它就是一，它是就是物质组成的，这个物质组成的，它并不真实的。这个身体啊是空的，它并没有一个能造，并没有一个所造。身体是这个无知的，就像是这个朽木啊，就像是瓦砾一样啊，就像是瓦砾一样，它就是个物件。你活着的时候看它是个身体，你要是死了。这个身体就是一块臭肉。这个身体啊，它是这个，它不是做什么的，它就是风力所转，才有了这样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充满了秽恶。这个身体是虚伪的，你就是这个，你就是再怎么样养护它，它也会磨灭的。这个身体啊，是个灾害的因缘。有了这个身体，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病。这个身体啊，如秋景，我看看啊，这个是什么？这个身体啊就像是这个山丘啊，就像是山丘啊，就像是井一样，就像是井一样。这个为老所逼，一到老了它就不行了，就是这个如丘井，这个为老所逼，这一块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以世身为灾，百衣病恼，身如秋景，为老所逼，身如秋景，就像是这个，我看看这个经解这个地方的这个是咋解释好？你经常碰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病没灾了。你就是你本身的这个人就是分别心很大，所以你就一定有病的时候，一定有没病的时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别企图去靠环境去改变，是你自己才感生了这个环境。你这种心呢，你改变不了，你总是想到一个什么地方才能怎么样，你这个心呢，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没用， 那个男师兄说的，到他说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病没灾了，我是对他说的。这个身如秋景未老逼迫的这个怎么翻译通顺？我现在想想不行。极乐世界受住乐？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受住乐呀，在娑婆世界的天道就能够受住乐，而且天道有的时候降的太过分了，所以说天道降完了乐，他堕的也堕得很厉害。极乐世界的那个乐是清净的，是无乐之乐。还美国和西方极乐世界哪个好呀？不是钱师兄啊，你能劝劝他？你劝劝他，他不是听课的事，他不是听课的事，不是听课的事。你没看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乐是怎么乐呀？就是你怎么理解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受诸乐，这个乐是什么乐？你理解的这个乐是什么乐呀？怎么样叫受诸乐了呢？这个身如秋景未老所逼，人一老了活动就不自由了，是什么意思？人啊，对啊，就是说就像是这个人一老了活动就不自由了，就像是身体啊，就像是这个秋景一样，就是这个景它就是这是这样的，它只能在这儿啊，就是说的是就像是景一样，就困在这儿了，就困在山上了，就困在这儿了。身体啊，就是说的是不是长久的，每个人都会死的，不能想干啥的，对，就困到这儿了。这个尸身无定为要当死，就是身体啊它没有定法呀，它一定会死的。这个身体啊就像是蛇一样，就像是怨贼一样，就像是这个空惧一样，就像是就是它是空的，它因为是空的，所以什么东西都来了啊，什么东西都来了。你像虚空是空的，你可以向它扔个花，你也可以向它扔个石头，你还可以给它扔个炸弹，因为它这里是空的呀，所以什么都可以往这儿堆呀。这就是空惧，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身体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阴界注入所共合成，就是说的是由于就是这个阴就是五阴啊，界就是十八界啊，还有注入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就是这么说吧，它是就是这个妄想执着感生而成的，这就是阴界注入所共合成的，就是这个是没有烦心事儿。没父母，没有不顺的。啥是顺呢？你给我告诉我啥是顺利啊？你就说是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不顺的，那你说啥叫顺利的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父母，没有父母你咋能生出来啊？你生不出来的话你怎么感受啊？西方极乐世界莲花是你的父母，你咋说没有父母啊？我看是有父母，那个清净就是你的父母，你不清净你怎么感生到莲花？你怎么能够感生莲花化身呢？那个清净就是你的父母，那你咋办呢？还有没有不顺的？你理解什么叫顺利啊？你理解什么叫顺利啊？也不用赚钱养活身体，啊，你赚钱养活身体了就糟糕了。赚钱养活身体，你有了身体你才能够有这个思索，你才能够知道，你才能够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要是你不赚钱，你养活不了你的身体，你怎么可能有这个闲空去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呢？钱都是不好赚的，钱都是不好赚的，但是你还能够养活自己，你还能够思索佛法，这不是很好啊？你看跟谁比好赚不好赚了？你别看外面的假象，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好赚的呀。你上班不顺利，就是你，他的意思是我理解这个男师兄的意思啊，就是想要不劳而获，啥也不干，然后又想要挣好多钱，就我看他就是这个意思。你喜欢什么呀？你不喜欢钱你喜欢什么？你告诉我。他说你不喜欢钱，你不喜欢钱你喜欢什么？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我看他这个跟那个佛果品第一的那一个很像，佛果品第一的那个舍利佛很像。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糟糕。 就是是这样的，这世界可糟糕了，咋办呢？你看着好，我看这个世界老糟糕了。你为什么要合群啊？为什么要合群啊？脑子不行，不合群，你为什么要合群呢？哎呀，算了，我觉得我跟南师兄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说。没，好像是没啥可说的，没啥可说的。说不来，说不来，跟他说不来。庞居士在要垂死小男，小男第一个来。你不知道要合群，你为什么担忧自己不合群啊？哎呀，我只是对，没必要说，算了。还有一个袁师兄，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呐、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说的是。你比如说吧，在我们新中心这一块，我们见到的师兄他傲着这个佛法多好的，然后要增加智慧，满口佛言佛语，满口说心说性的这个人，满口加油用功的这个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去修新中心。男师兄的特点是啥世界特点呢？天天厌弃着世间法，但是我看着他这个心呢，怎么还是一个世间的心呢？我看着他世间的味道非常的浓厚，他都不说解脱道的事儿，但是他嘴里头一说都是他很厌弃很厌世，但是我咋觉得他是非常的就是世间的这个味儿呢？但是他一开口都是很厌世，都可奇怪。就像是我们新中心的人说那个有学有德有证的这些人，实际上他都没有好好的去打坐。他说这个厌世的人，我看他的都是极其的爱世，就是这种的，我一点都不就是跟男师兄这不就是跟这种跟他这样的没法提佛法，他开口说的都不是佛法，那是断障断坐的前兆，或者不可能上座的。去喜欢美国，喜欢美国，喜欢美国，你去吧，你去看一下美国，不是海外有答疑吗？星期六早上几点呢？8点开始吧，去看看吧，去看看那些。你看看他处处与虚伪的人为敌，你看看他说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就是出世间的东西，他还说的很厌恶这个世间，我的天，哎呀，完了完了，我就不行了，我开始郁闷了，哎呀，看样子是我不敬，所以感得这个不敬啊，我对他很无奈，算了算了，我们继续往下吧。他在说这个世间都很虚伪，充满了虚伪，我天啊，我都接不了他的话，我接不了。你们要想接他的话，去那个企业微信，如果有电脑去看一看，你们说一说他，你们说一说他，也不知道说了有用没有用，看样子没有用。他在企业微信里面，你们谁有空你们就跟他聊啊，企业微信不是人多吗？这么多轮车轮站，跟他一个人聊聊聊试试，无论世间出世间都不行。他都没有出世间的这个事儿，他没有出世间的事儿，他问的这些东西都不涉及到明心见性。他说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他描述的跟世间的一个样子差不多，我感觉，有点像世间的乌托邦、柏拉图啊，有点像那个味儿。但是他根本都不是佛国净土的味道，就是有一个干啥都就有点像他画自在天，我想干啥我干啥，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儿，不是一个佛国净土的地儿。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鸟说法说的都是苦空无常啊，你受得了吗？你会不会觉得那鸟很虚伪啊？那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那个鸟天天给你说苦空无常，你到了那儿，你可别觉得西方极乐世界虚伪啊。他说你看看，他说我的生活环境跟他底层人差异很大，我就是个底层人啊，我咋不是底层人啊？齐老师算底层人不？就这么说吧，你跟老师去说吧，老师还没有工作呢，可以再贴吧，不弄了，弄这没完了。这一段就说完了，这一段就是维摩诘就跟他说，这个身啊是无常的，你照顾这个身干啥呀？哎，这一段倒很像是说，世间的东西都不重要，只有身体健康重要，只有身体是自己的，啥都不是自己的，只有身体是自己的，把身体整好。哎，对这种人说的，你看看，你不是要整这个身体吗？这个身体是极糟糕的，你依靠这个身体你就完蛋了。 你就完蛋了，你得不偿失喽，聊不下去了。他不是不上进，他就是他的东西就是他一直在世间纠缠。这位师兄他就是他的东西，他开口的东西都是世间的事，世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他通过修心中心，这个世间的困惑没有那么强了。原来那种一开口啊，我跟你说他不被抓都不错了，一开口就是想要弄个炸药把这个世界都炸翻。他现在好歹不说这话了，我跟你说他不被抓都不错了。修了心中心好一些了，但是他整体就是反正是就是跟这个世间算是对付上了，算是弄上了，谈不上出世。对对对对对，往下接着贴吧，赵师兄。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哎呀，男师兄也说了，跟我没有共同语言，跟我不是一个层次的，我天。然后说完了之后，就那维摩诘就说了，那你跟男师兄，你跟维摩诘也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是吗？也没有共同语言是吗？小姐身子丫鬟命。然后呢，这个维摩诘就说了，所以这个身体啊，你就是抱着这个身体不放干啥呢？孔师兄，可以，钱师兄你说的有道理。孔师兄说他那个好惨，哇，就是天天搬砖搬玻璃，然后玻璃把他刺的手全是伤口，然后呢跟别人住一个房间，好苦好苦好苦。就是那种的，我看可以。孔师兄这个有，孔师兄现在不出来了。这个佛身呢，就是为什么要乐这个佛身呢？佛身啊，就是法身。佛身就是法身。这一段说的这些东西啊，说的都是好听的词儿，但是它有一个总结句就是是法身，佛身就是法身。什么叫做法身呢？法身无相，法身无暇，法身它是遍一切处的，法身它是离相的，这就是法身。但是呢，这个跟他们这些人，他们着相的人，他换另外一个词儿了，他是无量智慧功德呀，他是界定智慧解脱之见，从这个地方生的，从慈悲喜舍生的，从六度生的，从这个禅定啊、三昧啊、解脱呀、智慧生的，从这个方便生的，从六通、三明、三十七道品，就是他说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通过清净的去修行，然后能够证得这个法身。这个法身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法身。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要是想要得这个佛身呢，你应该发清净的心，然后呢去好好的去修行，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断一切众生之病了。就是这个，因为这些人他就是你跟他说完全无相的，哎呀，跟什么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没有关系，本来不生不灭，你跟他说这个他没有，但是你跟他说身的苦，他有直觉，他想要离开身的苦，想要离开身的苦，那就有一个，他是法身，这个佛身啊，佛身是离开了诸苦的，是不生不灭的。怎么样去证得不生不灭呢？那要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清净的修行去证得，清净的修行去证得。他这样一说，这些人就发心了。这第二品啊，就是方便品，我觉得很简单。法义上来说的话，不用想太多，因为我们这些就是修心中心的人呢、应该已经发了这种心了。就是世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无常的，包括这个身体。所以说呢，不乐这个东西，要乐什么？要乐佛法。佛法不是那个来来回回的，不是那个生生灭灭的，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回转的。要乐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啊？怎么样能够证得这个东西？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发恒久心去修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说的这个方便品，主要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他的那种的 就是大方便，非常的活泼的那一个确实是好厉害。这个我看看方便品中有什么没有啊？看南师兄的抱怨好厉害啊！我应该是上层人士的，我不应该是这样的。要不是得病上不下去了学，能是现在这样啊？这是什么病啊？造了孽了，真是的！哎呦，我接不了他的话，接不了。会的，他是想找人，大家有什么也跟他说说吧，没事的，他不会听我讲的，他不是那种的，他不是那种的，我们早交谈过，老师跟他说一说，他能够暂时安得了心，然后过几天又开始蹦跶了，他是这样的。此可厌患，世身无常，方便品里头我总结的就是三句，世身无常，然后此可厌患，当要佛身。佛身是什么呀？佛身就是法身，这是方便品，看看有什么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就再往下了，再往下了，咱们不是就是干货吗？干货就是简单的把维摩诘经就回顾一下，弟子品就好玩了，弟子品就好玩了，从这个地方开始大戏就开始就是登场了。我觉得就是说的是，就是维摩诘经如果分续分、正宗分和流通分的时候，那么就是前三品叫续分，从第四品开始，就是前四品都可以叫做续分，或者是前两品叫做续分，从第三品开始，维摩诘经怎么样了呀？哎，这个地方上就是它是说法是什么样的就开始了，就是这讲的可多，从法义上来说的话，说的很过瘾。所以可以放到正宗分里，放到续分里是什么呀？这就是通过他的以前的言行啊，烘托出来维摩诘是什么样的，然后从文殊菩萨去看他开始，就开始正式的展开了，这也可以。但是呢，弟子品和这个菩萨品呢、啊，就是挺厉害，挺有意思的。还是放到正宗分里头比较合适。因为他说的这些很过瘾，就是我们学人的痛处啊，我们学人的痛处都贬保到了我们学人的痛处。弟子品啊，我们看看啊，这个就是国王大臣看完了他，然后维摩诘自己开始念叨了，哎呀，我都生病啦，佛那么大慈悲的佛，他有什么想法没有啊？难道佛不垂悯我啊？然后佛说好的，你们去看望维摩诘啊，你们快去看维摩诘啊，快去看维摩诘。这个就引开了，然后所有的这个弟子啊就说，哎呀，我不去。然后文殊菩萨说，那好吧，我去吧。然后文殊菩萨带来跟他有对话结束了，这些弟子也都一一的安心了，安心了之后，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哎，我们一块去看佛吧。啊，这是这个有一个前后呼应。维摩诘是献了生命，说佛你不来看我，佛就说好吧，你们去看吧。哎，兜兜转转，曲曲折折的，去看啊，然后交谈啊，都安心了。最后，然后是那个维摩诘就说，好了，我们现在没事了吧？我们一块去看佛吧。啊，然后大家就一块呼隆呼隆的，刚开始呼隆呼隆的跟着文殊菩萨去看维摩诘，然后维摩诘又率领着他们呼隆呼隆又回来看佛。所以啊，这个还是佛主，还是这个是这个，虽然是维摩诘所说经，但是佛他起了一个很好的配合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佛还是释迦牟尼佛，还是娑婆世界的法主啊，还是娑婆世界的法主。反正这个品这个经里面，维摩诘跟释迦牟尼佛他们就是推波助澜，很有意思。有点像禅宗里的什么呀，两彩一赛， 两个都很精彩，看看哪一个最精彩。这两个各有各的精彩，这两个放在一块儿才显得特别的精彩。就是舍利佛，就是我们把这个经文再回来啊，把这个经文再回来，把第一段弄完它，第一段弄完它，这个佛就跟舍利佛，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啊，智慧第一啊，舍利佛是应该说是佛弟子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的。然后跟舍利佛就说了，舍利佛你去看释迦那个维摩诘吧。舍利佛说，哎呀我不行啊，我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呐、为什么呀，以前啊，我以前的时候啊，我在那个树林里头，在那个静坐，在静坐。维摩诘就说了，他说舍利佛啊，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个坐呀，真正的静坐它不是有一个坐相的，这个静坐是什么呀？静坐它它不现一个身的样子，不现一个身，不现一个身，不现一个意，这才是静坐。真正的静坐它就是那个是没有从灭尽定起来，但是呢它就是六度万恒啊，它可忙了，该干啥干啥去了啊，这是静坐。他呀，这个不舍这个菩提道，但是凡夫的这个吃喝呀，这凡夫的这些他该有的他一直现的，凡夫有啥他有啥，凡夫工作他就工作，凡夫生病他就生病，凡夫的这个什么撑不下去他就撑，凡夫的有那个顺和不顺他就有顺和不顺，这不是这个谁啊？这不是这个南师兄吗？非常感谢海南的那位师兄，没他的帮助，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哪个师兄啊？那你多找找他吧，你说多找找他。凡夫现工作他就工作，凡夫现的那个去赚钱他就现赚钱，这个凡夫不一定都是这样的，这个话是对男师兄说的，这就叫做演作，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这叫演作。对对对对对啊，彭师兄贴了心。心是什么呀？心不是住在内，也不是住在外，不是住在内里头什么什么清净不动，也不是就是随着外面那个什么这个生生灭灭啊，起起伏伏，这就是演作啊，这就是演作。对于这个什么见地，佛见他都不动，但是呢他还修行着佛法。对于佛的知见他一点都不行动，对于一切的知见他都不行动，但是他还修行。但是他还修行，该打坐还打坐，该修行还修行，什么什么，这就是演坐。他的就是这个，他任何的烦恼他都不断。烦，我离开这个烦，到一个不烦的地儿，我不离开，我就在这儿，我就跟烦恼为友，我就这样。我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也证涅槃，我也入涅槃。你说我是入涅槃，我不断烦恼；你说我不断烦恼，我是入涅槃，这是演坐。如果能够这样做，这是佛法，这是佛所应可的。所以说啊，南师兄啊，你可咋办？你在现在跟众生不合群，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能跟这些佛子合群吗？所以啊，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以烦恼为友，那不就又烦恼了吗？对呀、啊、对呀、啊、那你咋办呢？这样的人才是佛所应可的，那你咋办呢？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你别去了。你看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演作。若能如是作者，佛所应可。佛应可的是这个。前尾啊，差不多明白了。谁知道你这个差不多是差多少啊？原来方等经如此了义，这个。先说上面的吧，这是个我啊，就是世尊呐、啊，我听那个维摩诘这么说啊，我都没办法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我觉得我是做好啊，不做好，我都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了。所以说你别让我去看他，我不行，我不堪重任，我到他跟前，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好，我很惭愧啊，不能够堪当这个重任去看他。前尾说方等经如此了义，楞伽和佛心经也是方等。佛心经是判到方等经了吗？佛心经没有判到方等经里吧？是老师判的那个经里头判的是方等吗？ 方等的特点是破斥小乘，方等的特点是破斥小乘，就是这个是天台宗分了五十说法呀，这个华严时、俄含时、方等时、这个般若时、法华涅盘时，五十说法。五十说法就是说的是到最后了，那个时候的话，那个说法如酥酪一样，那个时候是最成熟的，乘兴而谈，法华涅盘时，那就是很珍贵。所以说他把自己的法华涅盘经判到了最后的涅盘时，他所以说从这个五十判教来说，这个天台宗并没有立这个方等是多么的好，但是呢，这个是僧肇他说的方等呢是深经，是究竟了义的经。是这样的，圆觉也有方等两个字，大方广，对呀、啊，我们看到方等的我们都觉得是究竟了义的，但是人家天台宗判这个的时候他并不是独推方等的，他并不是，他觉得方等只说了这个空，只说的这个破斥小乘，他没有那么圆满，他的意思是方等不如法华圆满。哎呀，这都是方便吧，这都是方便，你不可以直实。方等真的没有法华圆满吗？我看方等就很过瘾。可是受不了烦恼，你咋受不了烦恼？受不了烦恼你早死了，你现在没死，你咋受不了烦恼啊？你受不了烦恼，我还受不了你嘚嘚呢。你受不了，你不是还一直受着呢吗？一烦恼你就完了，你没完了，一烦恼你还能打坐，你完到哪儿啊？一烦恼你能打坐，一烦恼你还能吃，一烦恼你还能喝，一烦恼你还能睡觉，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吃喝拉撒一点没少，完了连打坐都没少，你怎么完了呀？我没看出来你完了，你就是太矫情了，那个妄想执着太多了，你从来都不考虑断妄想执着的事儿。我跟你一说这个事儿吧，你就不服气，咱俩没啥共同语言，我不配合你说话，算了算了算了，你都是你的烦恼啊，都是你的妄想啊，你的妄想太多了。佛心经是啥？这个事儿好像是问过老师，那就是问一下吧。佛心经算是判到啥上了？那问问老师吧。今天结束了，老师，这个前面有个问题，他说如果是五十说法，佛心经应该判到哪一个里面？
这个佛心经啊，我先说能听见没能啊？啊，能听见啊？佛心经是这样，你刚才说判到方等是有这个事儿。有好像有这个意见说应该是方等时的经典，但是根据我们根据这个经义来说，它也可能是法华涅盘时的，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定死是哪个时，可能根据这个内容可以搁到法华涅盘时，根据另外一个格式可能搁到方等时，都有可能。有说是方等时的，有这个说法。大师就突然就说，我说圆满不是说的那个，是指的法华涅槃时，不是说到最后吗？你看看那不就是他一开始描述的，你不已经到最后那种景象了。那说法华涅槃时也有道理的。阿弥陀佛，好吧。
是的，老师，我们看那个经解的时候啊，那个长水他判的这个楞严经啊，他就也是的，他说那个不是那么死的，他说楞严经，他说的是就是楞严经判他就可以判到法华涅槃时，因为楞严经说的圆满，所以他说的这个五个时不是定的，也可以判到，就古大德也有这么说的，也是的，就是古时候也有把别的经他认为圆满，他就判到了法华涅槃时的，有的。企业微信里有一个南永林问老师的问题，我贴一下，我先看看问的啥啊。南永林问，佛经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断掉对佛经的依赖呢？老师还是你回答吧，老师。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看逻辑我就有一个印象，不理会最好，最好不理会。你从这个语言逻辑里看不出来，那妄想执着啥样？那种妄想拧到啥程度？多拧啊！拧着妄想，一看这种语言，不管他是谁说的，一看就这种语言，一般还是不理会吧。因为啥呢？不如他呀，咱们都不如他，就这样，何必呢？我们既然不行，我们就不理会了呗。 他最厉害的，我们都不如他。
看看还有什么，南师兄，哎呀，这没办法，哎，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里不？
就到这儿吧，看看我们这边好像也没有啥修行问题了，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五继续总结。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各位老师，各位师兄晚安。